果壳一开就是星辰大海，这里是由喜马拉雅独家播出的果壳电台，果壳有意思。你好，我是凌晨。今天我们来说说这场只在当地女人和孩子中肆虐的怪病，起因是一坨面糊。林明一家人在春天搬进了新房子，然而没过多久，林明的妻子和女儿都染上了怪病，他们看东西模糊，睁不开眼，复视，接着咀嚼吞咽困难，头下垂，几天后便去世了。艾德山家也曾有三人得了此病，后来又有两人遭殃，得病的人越来越多。这是上世纪五十年代流行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察布查尔县的一种原因不明的怪病，每年春天疾病在当地的锡伯族人中蔓延开来。这种察布查尔病曾一度造成当地民众的恐慌，得病的都是锡伯族人，并且多是妇女和孩子，都是从眼睛的症状开始，严重者往往两到三天死亡。通过蚊子传播的脑炎成了头号怀疑对象。耕种靠近山地的田地时，农民们有可能受到硬皮的叮咬，最接近疾病症状的会不会是肉毒中毒？这些猜想都得不到合理的解释，问题没有得到解决。1958年4月，卫生部再次派出了一支由八人组成的专家组来到察布查尔县，在这个县发病最多的六乡调查。两份尸检报告显示，死者中枢神经系统广泛充血、点状出血以及水肿，脑干部尤为显著，血管周围炎性细胞轻微浸润，这是典型的中毒性病变，也就是说病人是中毒而死。专家组经过挨家挨户访问，再次明确了疾病的分布状况。疾病只在春天发生，四五月间是高峰期，在锡伯族各乡只有二乡历来从未发生过本病，五六乡得病人数最多。除了一个例外，所有的病人都是锡伯族人，什么年龄段的人都可能发病，但绝大多数是妇女和孩子。疾病家庭散发，也就是说患病的家庭之间并没有什么联系，家庭内部也是零星发病。除了一个例外，所有的病人都是锡伯族人，它引起了专家组成员们的重视。韩秀珍，汉俄混血儿，1956年他曾不幸染上察布查尔病，而他的生活习惯尤其是饮食和当地锡伯族居民完全一致，这让专家组成员们将目光转移到锡伯族人民的特殊饮食上。为什么吃同样食物的家庭却多是妇女和孩子得病呢？只有锡伯族人吃而其他民族不吃的食物，主要有腌猪肉、咸鱼和面酱。腌猪肉近三四年来已经不吃了，咸鱼发病多的香反而吃得少，很快得到了排除。于是面酱成为了专家组成员们的重点关注对象。面酱在当地被称作米颂，是一种历史悠久并深受锡伯族人喜爱的食物，每家每户都会制作。不过锡伯族人一年四季都会吃面酱，不只是春天。而且同样吃面酱，为啥有的乡的人不发病？面酱主要由家庭妇女制作，并且是在每年春天制作一年的量。具体方法有两种：一、馒头法，将麦面做成馒头或者窝头样的面块蒸熟；二、麦粒法，将麦粒煮熟。接下来是两周左右的发酵，然后会将半成品放到阳台或屋顶上晒干，等到阴历4月18锡伯族纪念日的时候，再用滚烫的盐水煮沸并冲搅几个小时，这样便制作完成了可供随时食用的面酱。锡伯族人把发酵完成但尚未盐水煮开的面酱叫做米颂呼呼。馒头法制作的米颂呼呼在发酵过程中会逐渐产生甜味，所以妇女们基本上靠肠胃来判断发酵是否完成。而麦粒法制作的米颂呼呼发酵过程中不仅没有甜味，而且在半成品阶段是不能吃的，所以妇女们在制作过程中不会食用。专家组成员们进一步发现， 由于馒头法制作的米松糊糊有甜味，并且盐水煮沸前也可以食用，它成为了小孩们喜欢的零食。专家们推测，问题很可能出现在这半成品上。由于加工成品时会煮沸3到4个小时，毒素很可能在这个过程中被灭活。这也是为什么一家人都吃面酱，却多是孩子和妇女发病。专家再次调查了47例病例吃米送呼呼的历史，其中29例，也就是61.7%，都承认发病那年在发病前吃过米送呼呼。其余病例或因年头太久已记不清，或因本人不在，或如外出或死亡，无从查问。而从不发病的二乡调查发现，家庭都用麦粒法制作面酱，发病最多的5乡和6乡居民却绝大多数使用馒头法。随后的动物实验和细菌学检查也证实了米送呼呼为中毒来源，而毒素正是曾经被列为怀疑对象的肉毒毒素。那米送呼呼是如何被污染的呢？肉毒杆菌是土壤细菌，产生的芽孢可长期存在。察布查尔县农民打麦晒麦都在田地旁的荒地上，麦子容易被芽孢污染，部分面粉也因此含有芽孢。这些芽孢生命力极强，最初的加热也无法破坏。专家组成员们测量发现，发酵时容器内的温度在26到35摄氏度之间，发酵过程中厌氧环境和温度、湿度都有利于肉毒毒素的产生。但肉毒毒素对热敏感，即使是芽孢在几个小时的盐水煮沸过程中也可以完成灭活，所以再吃成品面酱便不会出现中毒。由于盐水煮沸前米送呼呼是不含汁的块状物，含毒程度不均匀，所以仍然有人吃了米送呼呼不得病或者症状轻微。疾病病因明确后，察布查尔县卫生部门立即组织力量销毁了全县尚存的米送呼呼，并向群众广泛宣传该病的病因及预防方法，鼓励大家尽量不做米送呼呼，以及在盐水煮沸前不要食用。此后多年，察布查尔病在该县销声匿迹。再之后，随着发酵食品的工业化生产逐渐取代了家庭自制，察布查尔病也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好了，关于这坨面糊糊就说到这儿。下一期我们要来说一说，轮椅运动员用哪里撞线？盲人足球会越位吗？听完记得点击订阅果壳电台哟，我们下期见，我是凌晨。